Помните так. Чингатинфу, Кансени, Снида Ай, Сиин Вомен, Лайдао Цели. Если你的爱呼召我们要成为你的门徒，我们今天接受了这位主，我们也成为了你的门徒，让我们能够活出一个门徒的样子，使我们能够委身于你，全心全意的爱你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我们开始尾声这个专题已经有六个星期，可惜啊，每讲一次以后呢，都有两个星期的停顿，所以现在我先要来回顾一下，帮助大家再记忆我们讲过的内容。第一次我们讲到尾声就是弯曲你的身体，弯腰。怎么叫弯曲你的身体呢？它引申出来的意思就是屈服，就是归从。归从什么呢？归从某一样东西，归从某一个人。用罗马书十二章的话来说呢，就比较讲得具体。委身就是把自己的身体献上。把身体献上，表示人的专一，表示一个人一心一意，全心全意。委身在基督教中使用的频率，这个名词使用的频率非常高。英文叫 commitment， 在英文中也使用的很高。可惜呢，还有很多基督徒感到陌生。真正去实行委身的人不是很多，而是很少。有人说整本圣经谈的就是委身，如果把委身从新约圣经里面抽出来，那么新约圣经就没有什么可以读的。委身是我们同神建立关系的一把钥匙，都提得很高。这把钥匙能够打开你同神之间这样一个关系。委身意味着忠贞不变，特别在基督徒的婚礼上，我们都可以感受到那种委身的一个内容，那就是结婚的誓言，彼此立志委身，无论是处卑贱、处丰富、处健康、处疾病，永不改变的誓言。我想去参加婚礼，最值得看的就是这一个过程，其他的吃吃喝喝、讲讲笑话都没多少意思。委身是不难理解的，有的人说委身我不是太懂，太复杂了，太深奥了。委身并不难理解，每一个人的婚姻就是一个委身的故事，没有委身不可能结婚。夫妻关系是很神秘的，我不知道你想过没？我常常在想，这个夫妻两个人呢，本来是无亲无故，谁也没有什么血缘关系，但是两个人在一起生活，要睡一个床，吃一锅饭，要一紧紧的连在一起，你说这个关系啊，实际上非常脆弱。我也不跟你有什么，你也不是我的兄弟姐妹，也不是我的父母亲，也不是我的什么亲人，我们就要永远结合在一起，随时都可以离开，你要离开就离开，我踩你，我跟你什么关系？ 你姓你的姓，我姓我的姓。但是夫妻关系又是人际关系中最亲密的。我们圣经形容爱情如死字坚强，像死一样的坚强，两个人紧紧地连在一起。为什么夫妻关系能够这么紧密地连在一起呢？一个原因，两个字，委身。委身能够使两个素不相识、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两个人变成一个人，变成一体。我想每个人都可以讲讲你自己委身的故事，讲讲你的婚姻。不管你的婚姻是人家介绍的啊，你的婚姻是自己找的啊，你婚姻还是网上面谈的，不管你怎么样，最终都是通过委身结合在一起。今天没有很多时间请大家来讲，我就先讲讲我自己吧。我和师母结婚已经45年，我们从初中开始就是同学，所以应该说有50多年的认识。但是真正要结婚也不容易啊，因为我们一直是彼此像兄妹的关系，像这个同学的关系，我们没有想到过要结婚。真的要结婚也不简单啊。你知道师母她家里有8个兄弟，有哥哥有弟弟，一共有8个人，她是唯一的一个女儿，是她父母的掌上明珠。所以我记得在没有结婚前，我到她家去拜年，师母那时候在东北，我一个人去拜年，好大的一桌饭呢、啊，都是她的兄弟啊，她的这个嫂嫂啊。我就坐在什么位置呢？每一次去我都坐一个很特定的位置，就是他父亲和母亲之间。他们很关心我，要问很多问题，就像 interview 一样。他们不放心啊，不放心你这个女婿到底是不是他们所挑选的那个人。他们家在上海是蛮有钱的，其实我们家也不错了，我们有5层楼的楼房，在上海应该说也不错，但是他们显然是更有钱。师母前几年拿到的房产证，他们家里的房子的这个产证上面，这个房产上面专门注明的珍贵房产，在房产前面写上两个字，这是政府出的。你知道在上海珍贵房产不多，说明这个房子是很特殊的。他们蛮有钱，他们是一个很大户的人家，他们接受得了我吗？但是师母这个人非常单纯，她不追求享乐，不爱做小姐，她非常的容易接近人，她很外向，我是比较内向。他非常坚定，他认为我是他最值得的一个对象，所以我们很简单的就结婚。结婚的时候，我的西服还是问人家借的，领带也是借的，我没有自己的西服。在那个年代，我们结婚了，很快呢，我又被下放了，我成为一个农民。在这个时候，我在安徽的和县，就是乌江的边上一个乡下。乌江就是《霸王别姬》自刎的地方，在那里好艰苦，我在田里劳动，太阳晒得很厉害，汗衫都破了，在破的地方就是一个个黑洞，因为太阳晒出来的，所以你把衣服一脱开，身上好多洞，好多这个黑的这个圆圆的斑点。师母那个时候从东北专门来看我，他看到我的样子，他不认得。我对他说，现在我已经什么也没有了，我将来是一个农民， 你应该考虑你自己的前途，跟着我可能要吃亏要倒霉的。师母用了一句话来回答我，这是他很喜欢的那句话。他看过一个德国的电影叫《神童》，也有一对情侣，那个未婚妻就用这句话对他一个心爱的未婚夫说的，他说：“你将是我的丈夫，就是我的一切。”师母也这样对我说：“你是我的丈夫，就是我的一切。”所以他回去以后，他向他的领导申请要下放，要同我住在一起，要同我一起做农民，结果没有得到批准。因为在中国那个时代，没有人是自愿下放的，下放都是被惩罚。他找不到一个例子，从一个有工作的、有单位的要下放，所以这个政府说，这个领导说，我们请示上级，没有这种政策。就是这个尾声，是我们经过了45年的风风雨雨，我们同甘共苦。面对着各种各样的挑战，一直到今天，所以我忘不了他。我没有强求他一定要恢复过来，但是我有一个感情上的问题，我忘不了他。前两天护士对我说了一句话，他说这位太太，这位这个女士是一个很特别的女人。She is very special. 我说怎么 special? 我想听听你讲的。她说她有一位深深爱她的丈夫。我坐在那里，我没有给她介绍过我们的关系，也没给他讲授我们的故事，但是这位护士小姐她已经观察出来她的丈夫对她有同样的委身。人与人之间委身的故事太多了，我想要讲的话讲不完。那么人与上帝之间是不是也需要这样做呢？实现委身当然是一个很长的过程，但立志委身一开始就要明确。我们今天讲的就是立志委身于基督，委身于神。第二次我们讲到在旧约圣经中，神把自己称为是一个嫉妒的神。哎呀，这个观念也是很深奥的，神怎么把自己称为我是一个嫉妒的神？ Jealous， 嫉妒我们都认为是坏的，他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呢？他要求他所爱的被他救赎的人要完全要绝对的忠贞，如果我们不忠，我们出卖他的爱情，他会用严厉的行动来证明他是一位妒忌的神。神经常以丈夫的身份向我们说话，他是一位忠心的丈夫，同时他向我们也要求忠诚的爱和贞洁。就是说我们不能出卖自己的灵魂，丈夫越纯洁越纯洁越忠正，当他看见妻子有外遇的时候，他所受的伤害就越严重。作为基督徒，我们已经许配给了基督，任何时候任何地点，如果我们忽视这个神的婚约，爱上了第三者，不管他是另一位神还是金钱、地位、家庭、事业，这时候神妒忌的火就会燃烧起来，我们就犯了 淫滥的罪。整个的旧约圣经很多的篇幅谈到淫滥，谈到犯奸淫，谈到情妇、奸妇，这么多的事情，神谈的目的是什么？警告那些同他建立婚约的人。在新约圣经中也讲到不少地方夫妻的关系，好多人都以为这个圣经教导我们怎么做夫妻，怎么来沟通，我应该怎么样这个跟妻子啊相爱，我应该怎么听妻子的话等等等等。其实新约圣经谈夫妻关系的重点不是夫妻，重点还是我们同神的关系。所以从旧约到新约，神已经告诉我们他是一位怎样的神，他是一位妒忌的神。现在我们开始今天第三次关于委身。委身就是全心全意的爱。箴言书23:26说，我要将你的心归我，要把你的心给我，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。委身对一个人的要求，委身当然有要求，要求什么？要求就是你的心。耶稣在回答律法师的问题，在马太福音22:10，向我们宣告了基督徒的最大的命令，给基督徒的最大的命令 Great Commandment。 这个命令是什么？大家刚才已经读过了，我想记忆犹新。耶稣对他说，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，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，其次也相仿，就是要爱人如己。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。那么最大的命令是什么？最大的命令，如果请你简单的这个总结一下，最大的命令是什么？有的人总结说，最大的命令就是爱神，就是爱人，对不对？不对，最大的命令不是爱神和爱人，这一点其实大家都能做，都在做。哪个人不爱神的？哪个人不爱人的？就是慕道朋友不信神的人，他也在爱人。最大的命令是全心全意的爱神，是像爱自己一样的爱人，这才叫命令。对神的爱是有要求的，不是一般的爱，我爱一点你。最对神的爱是要全心还要全意。我不知道你想过这个问题没有？当我第一次读这个命令的时候，我觉得很难理解，为什么爱神一定要全心？我已经爱你不容易了，你看好多人一点都不爱你，我比他们强多了，我已经爱你，为什么必须是全心？一部分爱可以不可以？上个星期日我们主日学就讨论这个问题，大家都在说要接受基督为主啊，这好不容易啊，他要成为我的主人，我现在只能一步步来做了，做一部分可以吗？一部分的主人，另外一部分我还不能完全的听你的话。我们要爱神，要做到全心全意，当然是很难的。世界上有那么多的东西好可爱，叫我们不去爱他们能吗？所以常常有人说，我做不到完全爱神，我只能慢慢来，让我慢慢的一步一步的更加爱神。问题就在这里，其实委身不是一个理论问题，让我们来研究，我们来讨论讨论怎么定义 叫委身，然后我们再来衡量我现在做到了多少委身，我做到了百分之几，今天是百分之十，我在努力，明年我要达到百分之二十，后年我达到百分之三十。今天我们很多人是用这种所谓知识分子的特点，我们在座都是知识分子，我们知识分子很喜欢什么定量，我们要量化，我们要知道我现在尾声是百分之几。你知道知识分子有很多优点，有时候很需要定量，这是对的，但有时候呢也会出问题，因为他们把最简单的事情复杂化了，他们钻牛角尖钻惯了，在这个尾声的问题上也去钻牛角尖了。尾声本来就是全心全意的意思，不能百分比的，把身体献上。你说哎呀，要把身体献上太高了，要求太高，我献一个指头可以吧，我只能献一个指头，手指头，今天献一个手指头啊，我明年呢献第二个手指头，这叫什么？这叫钻牛角尖。我们中国话叫十指连心，献一个指头就是献我身体，献一个指头就是献我整个的人。你割一个指头，你其他地方不疼的？你觉得好容易是吧？指头百分之多少？全身体比如说是150磅，一个指头只有一磅，那么150分之1，连1%都不到。对婚姻也是一样，我们大家都知道婚姻嘛，你能够把一部分比如说我现在跟一位姐妹在谈恋爱，我现在要跟她谈婚论嫁的，你说啊，我跟你啊将来要住在一起，但是呢我要把大部分的爱给你，一个月呢我跟你30天呢，我29天跟你住在一起，我另外还有一天我要跟另外一个女人住在一起，这就很不错了吧。百分之多少？96%，我还有3%我给另外一个女人，这个说得过去了吧。在座的姐妹啊，你愿意嫁给这样的一个男人？这叫什么？这就叫不是委身，委身一定是全心的，委身一定是把自己整个的献，婚姻一定是这样，哪有一个婚姻然后我们还要分配百分比。在马太福音7章21节，耶稣讲得非常清楚，听听这耶稣的话，耶稣说，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多进天国，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。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，主啊主啊，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，奉你的名赶鬼，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啊。耶稣怎么说的？耶稣怎么回答？耶稣说，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，我从来不认识你们，第一从来不认识，第二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。哎呀，耶稣的话好严重的。耶稣提到那些人什么人呢？那些人都是很不错的，用百分比来说，这些人是百分比很大的，他们爱耶稣的百分比很大，他们第一讲道，你说他要准备讲道他要花多少时间，他要讲道他要查圣经，他要很好的准备。我们这个很多弟兄姐妹觉得这个讲道是一个很大的负担，他们呢不觉得负担，还愿意传道了，你说这个百分比多大？起码50%。然后呢还奉你的名赶鬼了，他们知道鬼是坏的，要祷告肯定要祷告了，你看这个百分比多少，又要增加百分比，还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，这个百分比多少了，加起来我看80%以上。他们这样对待耶稣， 应该来说好不错了。我讲耶稣应该称赞他们说，哎呀，你们做得很不错了，继续努力，争取更大的成绩，是不是啊？照我做耶稣，我一定这样讲的嘛，超过我们一般的人了，超过我们很多的这个信主的弟兄姐妹了。但是耶稣讲的话多厉害啊！耶稣说，我从来不认识你们。下面还有一句话更厉害，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吧。因为他们没有委身，委身就是全心全意的爱，绝对不要把这个全心全意两个字拿掉。关键最大的命令的关键是全心，是全意，那其他圣经还加上全力，尽你全部的能力。所以这个美国有一位牧师很有名的，叫John MacArthur， 他是在加州洛杉矶的。所以在上个世纪80年代，他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，这个理论就是 Lordship Salvation， 就是认基督为主的那个救恩。他认为没有委身的人没有得救，没有委身的人神不会认识。这个问题在基督教里面引起很大的这个讨论。这个问题呢，也就是今天我要用好几讲来分享的。今天还不能讲到这个问题，因为这个问题太大，这个问题太深，这个问题太重要，这个问题影响到很多人在座的。你可以自己知道你委身了没有。如果按照 John MacArthur 的观点来说，那你很危险。我下次可能要涉及这个问题，我要用圣经的查考，圣经很系统的查考圣经来说明这个问题。这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就可以回答的，要回答这么大的一个问题，必须要认真学习圣经，要对圣经的委身，我们才能得出最后的结论。今天我还要继续把委身的意义讲清楚。委身就是一种爱，爱是有不同的层次，有的爱是高尚的，有的爱是庸俗的，有的爱是肮脏的。爱赌钱的人虽然爱得非常强烈，这种爱是可耻的。爱的对象决定了爱的高尚程度，所以我们要非常的小心，因为爱的对象将决定我们是什么样一个人。你爱赌钱，你就是一个赌徒；你爱吃喝玩乐，你就是一个游手好闲的人。世界上的人都懂得这一点，所以他们要提倡要爱国家，要爱人民，要爱社会，因为这些爱的对象比较广大，是大多数人的利益所在。作为基督徒来说，我们相信神是比万有多大，他是全然圣洁、全然美丽、全知全能的。你信不信这一点我不知道，如果你是真的基督徒，你一定相信这一点。所以雅各书5:16说，他的口极其甘甜，他全然可爱，全然可爱，非常可爱。可爱到什么程度？可爱到值得你全心全意的爱。所以爱神是所有爱里面最高尚的爱，爱神的人也是最高尚的人，爱神的人是最高尚的人。当你爱那位圣洁的神时，你自己也要圣洁，他是圣洁的，你爱他，你当然也要圣洁，否则你不可能洁净他，否则你不可能理解他。为什么我们要求神，为什么要求我们爱他，这点你想过没有？神要求我们爱他，而且要求我们全心的爱他，因为神是最完全的存在。只有人，只有爱神，才能够找到自己存在的真正意义。只有爱神，你的活在世界上的意义才出来了。我们增进 科学家，我们为什么尊敬他们？因为他们爱科学。我们尊敬艺术家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爱艺术。他们对社会带来好处，改善人民生活，改善了大家的居住环境。我们更应该尊敬那些爱神的人。我们基督徒最尊敬那些爱神的人，因为他们把神的爱带给这个世界。对于不同的对象，你的爱也会不同。譬如你爱衣服，我们大家都爱衣服，都有好多件衣服。今天你穿这件衣服，明天你穿那件衣服，你这种爱不公平的，是吧？有的人衣服很多了，有的衣服都放在箱子里从来也不穿，那也没办法。这个是衣服，对待衣服我们就是这样的态度。我们爱朋友，你可以好几位朋友没问题啊，这位是知心的朋友，这位是一般的朋友。你爱父母，那你就不能再做别人，不能再把别人作为你的父母，这里就不一样了。你爱国家，你要做一个国家的公民，你就要宣誓保卫它。当这个国家发生战争的时候，你不能够同时爱两个国家。当然我们今天在座的都很麻烦，我们都是中国的，是吧？将来有一天呢，我一直在想呢，我们中国跟美国打仗的时候，你这个问题你想过没有？这很麻烦的，你的枪对着谁？你已经宣誓过了，我要为保卫美国而战。你知道当年的日本人吗？当年二次大战的时候，这个日本人最后在美国的日本侨民最后怎么都关起来了，都进了这个集中营了。人家不放心这些日本人呐、啊，人家不相信你这些日本人是忠于美国的。将来如果你搞一些鬼，谁能够相信你？你爱妻子，你就不能爱别的女人。我想这个道理大家都懂吧？你必须与她同住，你必须全心全意的爱她。你不能说我爱你99%已经很不错了，我还有1%我要留给另外一个女人，这就叫什么？这就叫不忠，这就叫外遇。你外遇都是遇一下嘛，也不是跟人家真的住在一起。但是住一下也不行，所以爱的对象决定了你爱的方式。你爱神，你必须全心全意的爱他，因为他是唯一的，在他之外没有别的神。如果你想另外找一个对象，把他当神那样来敬拜，你就根本不爱神，谈不上百分比。就是你爱真神80%，爱假神20%。用耶稣的话来说，你是一个什么人？属恶的人。神必须在人的生命中得到最高的地位，其他的爱不能跟神对神的爱相比。对妻子，你必须委身，要么你不结婚；同样，你对神也必须委身，要么你不同神建立关系。委身就是全心全意的，委身就是要跟随基督。在耶稣那个时代，我们来看看什么叫委身。对那些门徒来讲，他们最容易理解，因为你要成为耶稣的门徒，怎么样的人可以成为耶稣的门徒？要跟随他。怎么样的人可以跟随他？你一定要什么？离开你的家庭，要撇下。没有撇下，你怎么做门徒？委身很自然。那些人跟随着耶稣的人，他们已经抛下了他们的一切。不委身是不自然的。你说我跟着你，我随时还要到家里去啊，我只能跟你8小时，然后我剩下时间我到家里去。耶稣到加利利了啊，我再赶到耶路撒冷，我家里在耶路撒冷，是吧？我还上班，我骑摩托车来赶上去。那这个在当时是不可想象。所以呢， 对那些门徒来说，他们对委身是非常清楚，再自然不过。什么叫门徒？门徒就是跟随耶稣的人，门徒就是抛下一切。耶稣指他的门徒是这个意思，门徒自己称自己是门徒也是这个意思。我们看见圣经里提到门徒这个词好多好多，初期的教会在安提亚第一次称为基督徒，把门徒称为基督徒，从此以后呢，我们现在都叫基督徒。其实基督徒就是门徒，所以你称自己是门徒一点没关系。这个是意思，门徒的意思就是学生，就是跟随耶稣的人。耶稣是老师，我们是学生，我们完全的跟随他。作为一个老师，他不是光讲课，他还要跟着我们一起生活，我们要跟他学习。在古代的时候，没有什么函授学校，网上面教你学习，你不需要跟随他，你在网上面哒哒哒哒，还在通过这个磁带，通过这个录音，你必须跟老师见面。你现在可以不跟老师见面，那时连书本都没有，所以唯一的学习方法就是跟着老师，要同吃同住同生活。做委身是做门徒的先决条件，你不委身你怎么做门徒？你要跟从耶稣，你必须放下你的工作，放下你的生活。这不是什么大道理，这是一个简单的事实。所以主耶稣在路加福音14:33讲了这句话，这句话对所有的人，对今天所有的基督徒是一个极大的挑战。他怎么说的？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，包括你包括我这里，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，就不能做我的门徒。放弃一切跟从主是做门徒的代价。哎呀，这个问题来了，这个问题好复杂的。要我放弃一切跟从耶稣，这个是太厉害了，这个太厉害，太厉害了，是吧？我们常常每一次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，好多人都受不了。他说这个东西啊，这个世界上还有几个门徒？所以现在我们有一个新的概念了。什么新概念？信徒。我们不叫门徒了，我们很少叫自己门徒，我是信徒。信徒比较简单吧，我信主的。什么叫信徒？ Believer。 门徒是要跟随的，信徒不要跟随，我只要相信够了。所以我们今天都自称是信徒。这个时代有一个很特别的现象，就是信徒满天飞，到处都是信徒。信徒比较安全的，我只要相信，我不跟随。信徒跟门徒差别就是一点嘛，就是委身。信徒不要委身，门徒要委身。圣经里你仔细查查，新约圣经很少的地方提到信徒，新约圣经绝大部分地方都是用门徒。有的个别有几个地方信徒，你可以去查查看，他这里的信徒什么意思？他这里的信徒就是门徒。哎呀，圣经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，做门徒必须委身。但是我们最害怕的就是做门徒的一个前提，抛下一切，撇下一切。撇下一切的那意味着什么？我工作也不干了，撇下一切什么？我家庭也不管了，撇下一切什么？我就把我这所有的东西都扔到垃圾桶里去，然后我开始什么讨饭了。所以大家害怕，其实撇下一切是非常自然的，对当年的门徒很自然，对今天的人其实也很自然。我们前两个星期不是欢送那个王来生夫妇吗？他们不是撇下了吗？撇下17年在山镇的房子， 撇下十七年在山中的工作所建设的一切都撇下了，他们去了一个新的地方，布朗大学。为什么？他们感觉到难受吗？我们欢送的时候他们两个人都高兴得很呢、啊、他们没有哭哭啼啼说哎呦我撇下了、我撇下了，他们没有这样讲吗？他们为什么？他们去了一个好地方，叫什么？布朗大学，常青藤的大学，当教授。哎呦，这个我想今天如果常青藤不是常青藤，这个常青藤大学再来一个欢迎你啊，欢迎比如说胡德宏弟兄，我想你很快撇下吧。啊，问题不是撇下，问题是根从水。你当你相信这位耶稣比常青藤更可贵、更可爱、更重要，你的撇下就很自然的嘛。当你认为这个跟随耶稣很可怜，这个耶稣很没有价值，那我当然这个撇下是很舍不得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到底耶稣在你的心目当中是什么样的地位？到底你所相信的耶稣是什么样的一位耶稣？你要受到考验的。我再提醒你，你信的耶稣比常青藤的学校更可爱吗？耶稣知道要跟从他，只有这个选择，只有撇下。他希望世界上的人看重耶稣胜过看重世上的任何事物。是不是代价太昂贵了呢？不，一个真正为自己利益着想的人，就是一个为了基督放弃一切的人。他做了最上算的交易，他在现今的世界背十字架，在将来的世界有永恒的生命。他得到最美好的产业，把财富带进永恒。他现在满有恩典，将来满有荣耀。他凭信心在基督里得着了那永不会失去的那上好的福分，是不能夺去的。钱维军弟兄上个星期给我们分享，那个福分是不能夺去的。今天世界上的福分随时就会改变，随时会被人家夺取的。但是很可惜，这种计算方法不是所有的人都会明白的。听到撇下，大部分人是害怕，大部分人是舍不得，大部分人是担心。其实我说句老实话，你们都撇下过了，你不撇下你怎么到美国来的？你中国还有好多东西吧，当然有的是伯父伯母是来探亲的。像我这种人，我在这个学校里有还有一个一房一厅的住房，里面还有东西，现在所有的东西都已经进到垃圾桶里，因为他们要这个房子不能让我老是占有。他们来过一封信问我要去处理吧，我连回信都没有，扔掉算了。这些东西难道我还稀罕吗？我在这里要买这些东西不是很快吗？我已经撇下了，你们在座的不撇下，撇下了你在台湾的基础，撇下了你在台湾的建设，撇下了你在中国大陆的等等东西，你否则你怎么来到美国呢？将来如果还有个常青藤学校来欢迎你的话，你肯把在山中的东西也很快撇下。目标才是重要的，当你知道了有一个更重要的使命在等待着你的时候，你一定很自然的在撇下。我记得那十多年前我离开这个 Wisconsin， 我的儿子和我的师母用一辆小汽车从 Wisconsin 开到 Portland 送我去念神学。我带了一个箱子，所有东西都没有了。到今天为止 Madison 这样一个家就结束，我又重新开始。 但是很遗憾的，我从这个 Portland 到这里，我倒是开着一部友好，很多东西带过来，你们有的人还帮我搬呢，是吧？但是今天我所以家里东西好多了，因为带的太多，将来我再走的时候可能又是撇下了。我还有新的目标，我还有新的追求，我还要跟着耶稣继续往前走。这是一个远大的目标，这是一个美好的理想。跟着耶稣的人是不会吃亏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啊，你到底委身了没有？为什么你做这个基督徒做得这么困难？为什么做这个基督徒做得这么样疲劳？总是觉得，哎呀，我同神的关系啊，我同神的关系，好多人都讲我软弱，我不知道神心意是什么，我祷告神不听啊，我看圣经看不进去，你当然看不进去了。神要求你撇下，你看了这些经文，你看了以后怎么？我体会啊，我自己的感受，很多时候我们读经呢读不下去，不是圣经难解释，圣经有的地方非常好解释，也不是需要很多的这个参考书来帮，而是读到这些话我受不了。你有没有这种感觉？挑战你，但是你不接受挑战，你还拒绝挑战。圣经的话最难的是你受不了，他在挑战我们，他在挑战你的委身。基督徒就是门徒，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圣经道理。在许多人的心目中，他们不这样想，他们总认为基督徒是蒙恩得救死了以后上天堂的人，门徒只是耶稣的那个年代或者早期教会的时代出现的，现在门徒就很少很少了。信徒和门徒是两类不同的基督徒，信徒是信上天堂，门徒呢才是追求长进，要委身于基督啊，教会里参与侍奉，一天到晚忙着啊，照顾不了家庭。这种错误的观念对教会造成极大的影响，造成了后果是非常严重的。许多人信主以后，长期安心做一个所谓的信徒。还有的人甚至一生都是如此，还心安理得。更严重的是，圣经中许多对基督徒或者信徒所发出的严重警告。希伯来书六章四到八节，十章二十六到三十一节，约翰福音十五章二节六节，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一节到十三节，十四节到三十节，对基督徒提出的严重警告被这些错误的观念淡化曲解。他们说这些经文警告的不是基督徒，而是非信徒，他们还没有得救。有的经文虽然没有提到救恩的失落，他们认为这些只是失去了同神的交通，失去了将来的奖赏，让他淡化，让他使你不要感到紧张，让他使你心安理得做一个信徒一辈子。所有的经文中对基督徒的严重警告，都通过这些错误的观念把它屏蔽起来，把它淡化起来，使他们不能发挥所应有的警告作用。小心呐，今天的社会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社会，神在呼召你全心全意的爱他，但是有人在拖你的后腿，让你做一个不委身的基督徒，让你做一个不忠诚的基督徒。最后我想提一下 Ann Arbor Michigan 州有一个中国的华人教会，有一个华人基督徒教，好像是刘小红弟兄他们所在的教会。他们的教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宣言，他们的宣言就是核心的信念 core value。 这个 core value 里面提出了八个委身，哎呀，我觉得这个教会是很不错的啊！提出八个委身，第一个委身就是委身于基督。他们的教会核心的信念就是委身两个字， 委身分八个方面，委身基督，委身圣经解释，委身敬拜上帝，委身于祷告，委身于传福音，委身于门徒训练，委身于平信徒服事，委身于教会成长，最后委身于仆人的服事。在第一点，他们提出委身基督，我们来听听他们所宣言的话。他们说，我们相信安城华人教会他们的宣言，我们相信完全的委身于耶稣基督，不仅是基督徒信仰的基本要义，任何减少在神眼中都是不顺服。我们教会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应当将全身心奉献于主耶稣基督。要安城教会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榜样，他要求每一位弟兄姐妹要全身心的奉献于主耶稣基督。我感到很惭愧，但是我们还可以努力，我们教会也要帮助我们的所有的弟兄姐妹全心全意的爱神。我们要跟随耶稣，撇下那些不值得留恋的东西，撇下那些不值得去心疼的东西，我们要跟随耶稣做他的门徒。